名医真心话，让名医说真心话。各位真爱大家好，我是二姐。我们上一集台北荣总的秘密武器的那个神秘工厂，真爱们有没有听呢？如果你没有听的话，要记得先回去听第一集哦，因为那一集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甚至我们的结尾是有点小小的哀伤，就是我们的五岁的有一个小朋友他截肢了，那后来荣总是怎么帮助他的呢？大家一定要再去听听看我们的第一集哦。因此这一集第二集我们又请到了王富婷组长以及我们的陈信宇组长，欢迎你。那我很担心，两位还是这么的文静，经过了第一集上一集之后还是一样这么的文静。
大家好，我是富婷。
大家好，我是信宇。
对呀，我们要有朝气有活力一点啊。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我担心还没有听到我们第一集的，就是我们的王富婷组长呢，他是负责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身障重建中心的推广组的组长。那我们的信宇组长呢，他是身障重建中心研发制造物理治疗师，所以你们还有个研发制造组，就专门就是客制化，
对，
是是是。那呢，就是台北荣总呢，其实有一个神秘的一个工厂，这大家一定很难想象的，就是他为我们的身障朋友呢，就是客制化需要的辅具，就有点像我们那个顶级的那种奢侈品，不是有那种客制化的包包、客制化的衣服，它是客制化的辅具。在上一集里面呢，我们跟我们的真爱做了非常多的分享。那这个呢，我现在要来讲一下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身障重建中心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尤其是他们的那一句口号让我也很有感的，就是辅具有爱，人生无碍，没有障碍的那个无碍，真的是做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尤其是我最感动的就是，因为一般听到台北荣总会以为你们服务的是大台北地区，因为你们还有台中荣总嘛，花莲也有荣总的一些其他的分支哦，就是会以为说啊，你们就只服务大台北地区。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其实不是哦。那富婷组长要不要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哦，我们除了在台北荣总有提供我们的现场服务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巡回服务。
真的太棒了！他们有一个，而且你们巡回服务车一开始是火车哦。
对，
所以坐着台铁的火车哦，
是，那是有历史背景的。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我们伤重建中心的那个橱窗，可以看到我们当初有一个皮箱，就是一个木箱。当初因为只能搭火车，所以以前我们的那个师傅都是背着那个很大的那个木箱子，然后里面放了各式的工具，那工具都很重，光是那个箱子就非常的重。然后大家是这样抬着，然后上那个
火车，
对，然后去各地点的时候定点提供我们的服务。
是，所以是全台湾，
是包括外岛
哦，包括绿岛、
对，
澎湖、
对，
兰屿、
对。那是因为要有船或是飞机才可以到达目的地的。
当然，就是说，所以说你们其实服务的，一般听到台北荣总会以为是只有大台北，其实并不是，
不是
全台湾都是你们的服务的范围。
是，
好，因为一开始火车，后来是退役的救护车，开始稍微行动力稍微加大，
稍微有一点进步，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急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疗服务。
是，
那其实大部分捐献这个救护车，善心人士捐献救护车的时候都会要捐给急诊嘛，好，做急诊来使用。那所以呢，那当然呢、啊，那个在救护的过程之中，那车子耗水一定相当大嘛，南来北往，然后输送病人，哈、那就会有一支善心人士一直陆续捐新的，有新的车子之后，那前面的车就是旧车嘛，对不对？好，但是还是可以使用嘛，所以通常呢，我们当初的巡回服务车都是人家淘汰下来的救护车，
是，
所以是号称就是二手车，但是是基本上还是堪用。但是因为公家机关大家都很节省，不要浪费资源，所以只要能够堪用的、开得动的、不会出什么问题、安全无虑的时候，是可以再次利用这样的厨艺的救护车当做我们巡回服务车。
哦，真是不浪费我们纳税人的每一块钱呐、
啊！
那所以那现在呢？现在还是在开退役的救护车吗？
应该是说我们的那个厨艺的救护车呢，我们曾经有过两到三台，历史是这样啦。那但是一定是会换到两到三台，一定是之前出了一些状况。那我们就要请信宇组长亲身经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那个车子其实后来变成就是那种大型的那种类似箱型车那个箱型车吧，其实后面是载我们一些工具嘛，
是，
还有一些辅具，制作好的辅具，然后要带到中部、南部，甚至那个东部，给病患或个案做 试穿，
是，
所以其实那个东西
还有到道府服务哦，
有些有道府服务，
哦、
然后也到定点的。
哦，
那我们会行为服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农民医院嘛。我们要服务农民，所以我们会到各地的农家农院。
是。
那我们上一集有讲说，就是有小儿麻痹的病人，或者说截肢的病人，各县市有一些身心障碍者，我们都到各县市去了嘛。那身心障碍者，我们也可以提供服务。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跟各县市，因为一般身心障碍者的话，都是由各县市的社会局来负责嘛，所以我们跟各县市的社会局保持密切的合作。
嗯。
哦，所以我们有跟他们有合作，所以我们会过去那边。就是利用我们去农家农院，比如说我们今天到高雄，
是，
哦，到高雄农家、高雄农总等等，那社会局那边可能我们辅具中心那边我们会提供服务。
哦，哎，他们就会搭配社会局这边，如果是有一些也有需要的，就会过去，也过去一并做了一个巡回的服务。
对，那刚才讲的就是那个车子的话，其实因为早期都是手牌的。
嗯，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驾照考手牌，但现在手牌完全不会开。
我们以前都是手牌的，因为手牌才有力嘛。對對對。那我们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开始啊，我们要走到东部巡回服务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国道五号，
嗯，
所以我们必须走那个九弯十八拐。
苏花吗？
不是，要到宜兰要走九弯十八拐。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
你没有吐吗？
没有吐，只是
很紧张。
不是因为车要换挡嘛，所以当时在山坡话，就是要听到后面东西，后面砰砰
砰砰，
对，我说我好恐怖，这什么东西？开很久，头会晕啊。有一个同事就是觉得太晕了，所以他那一段路他宁愿坐火车到宜兰跟我们会合。
哦，就免得边吐边走那一段。
对，我遇过。嘿，
对对对。
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要去东部巡回服务。
嗯，
那其实东部你知道东部有时候有台风的话，可能那个苏花那个地方有时候路就封了嘛。
对，
啊，那时候没有台风，只是那一天可能那阵子可能是下雨吧。
嗯，
下雨可能有个地方
有些落石
塌方，
塌方
嗯，它就是围起来了，不能过去了。
那你们怎么办？
那我们因为我们目的地要到花莲，我们从台北嘛、宜兰、花莲到台东嘛。
嗯，
那我们等于说我们中间宜兰结束之后，隔天要到花莲嘛，
就没有办法去了吗？
没有办法去，可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到那个定点去，后来只能走
山路，
所谓的台七线、台七甲，再从那个太鲁阁那边出来，都到花莲了嘛，走山路嘛。那走山路的时候，我们跟同事都在我们走山路。那走山路那时候因为打挡车嘛，
嗯，
他跟我讲说，打这个换挡的时候感觉怪怪的。我说应该还好啦，我们就走吧，我们就走了。结果我们要走到开到，我记得是大雨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可能，我记得那时候因为921一定一段时间，921之后它有一点路有一点类似错位嘛，
嗯，
所以它有些路是要下去再上来，
嗯嗯嗯。
那其实那个我们就有一段路下去之后
上不去。
他就卡在那个最顶点，就上不去了。
天哪！
那就不能动了。打电话到道路救援啊！那道路救援都说：“哎，我们现在可能，你看一下救援的话，因为你刚好在中间，我们可以从花莲那边上来，或者是从南投埔里上来。后来联络完之后，就从南投埔里
切过去，
对，就上来了。他就上来，上来。
那个道路救援很贵。
我等着，对，
安全
离开最重要。
嗯嗯嗯，
我们大概等了三个小时啊。”
嗯，
那时候等了三个小时，
算快耶，欸，
算快了。而且刚才讲了，我们后面有一些工具嘛，还有一些辅具，嗯，所以它东西是很重的。
嗯，
所以道路救援它拖不上来，
那车子太重了，
它拖不上来。
那后来怎么办呢？
那条山路很多就是一般那种送菜的那种大货车，
嗯嗯，
超多公吨的那一种。
对对，我知道，
他们
在那种菜的那种，
对，他就抠那个来帮我们用拖的。
那就
要拖上那个山坡之后才能够走啊。所以说那个我刚才不是说它卡在
最底端，所以
最底端
全部都是上坡嘛。
对，它上坡上来之后才走。
哇，那他也要抠得到那些卖菜的那些，
抠得到，
也真的是蛮厉害。所以到后来就有把车子调整成好。
我们就到埔里，然后就当地找修车公司，就帮他把车子修完。修完之后，我们就回台北了。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分批有排 schedule 的，就比如说这个月呢，好某个礼拜，然后我们会去巡回服务，那大部分都是为期大概都是五天，
嗯，
所以同仁就是星期一出去，然后到大概到星期五同仁回来，我们才会见到面。
是，
那其实因为车子很老旧，所以我在医院里面我都很担心接到他们的电话，然后我们都会去问说，哎，你们到了没？然后每天都会大家这样问，
对，就
然后大家保持联系，
平安抵达。
那其实我好几次我都会听到说开车。开到一半，玻璃掉下来
啊！
车窗的玻璃掉下来，然后呢，有人呢，就是幸运组长，就是听说，就是沿路扶着那个
玻璃
，然后到达目的地，然后再赶快去修。所以，其实我常常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们车子又出了什么状况？
是，
对，所以我就会很害怕。那加上呢，因为 我也要参加巡回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命是很珍贵的。所以正好我们前主任是西安的院长，
是
那我们的主任后来就是荣升变成副院长，
是
那我们就拜托他说，是不是可以就是如果下次有机会有善心人士要捐赠车子的时候，是不是先可以以我们为优先？
嗯，
所以我们副院长一听到，魏明副院长一听到这样的状况，就说
是
好，正好有善心人士要捐车，所以呢，那当然就是你们优先，因为他觉得生命安全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出任何的状况。
对
对，所以就募得了一台叫做宝慧号。
哇，好棒哦！终于有个好机会。那其实现在要捐赠医疗车的话，应该他就不用是救护车的那个嘛，就一般的好一点的四轮传动的厢型车，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所以这台车子是真正的为了我们，然后去买的一台车。嗯，
真是太棒！我可以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善心团体吗？
就是东森，
东森的
黄宝慧执行长。
哦，哎呀，谢谢东森呐！
宝慧姐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
那也希望我们若有真爱们，如果你们的大老板们也想要捐赠医疗救护车的话，捐给我们荣总生葬中心。
谢
谢
大家。
好，那离岛的话就当就是坐飞机或是这，那东西也很重，也就是这样子搬过去，搬到金门，搬到马祖，搬到兰屿这些地方吗？那个要不要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后来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外岛的话，我们都会有那种比较大型的那种像是要去欧美的那种行程的那种旅行箱，然后分装好几个，
是是，
那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基本的工具，那这些东西呢必须每次要去的时候都要拜托航空公司是不是可以稍微通融，让我们可以稍微超一点点重。那有的航空公司非常配合，就是说可以容忍稍微，
我知道，
对对对，那有些航空公司就是非常的公事公办，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要自己利用公费然后去补一些差额，就
是
行李过重这个部分，
是是
是
是。
那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这些行李就是要上飞机，然后我们走到哪因为我们巡回服务就是我们外岛的巡回服务是属于在地的，就等于是说要去按家去家里面提供服务的。
嗯，
所以不是跟一般巡回服务不太一样，一般巡回服务是民众到达我们固定的定点来接受我们的服务。
嗯，
那如果说是在外岛，特别像是金门好马祖那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会事先先联络按家，然后我们去像家庭访视类似像这样去提供服务，所以是到宅服务。
嗯，而且以前金门马祖像现在是开放了，以前金门马祖去金门马祖还不是那么的方便欸。
嗯，现在真的是只要飞机订得到通常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比较恐怖的是马祖。
嗯，
马祖因为有时候还要看天候，有时候不见得回得来。
哦，去完以后就放长假了。
有遇过，嘿，有遇过。
真的吗？
有遇过，就是今天预计要到马祖去，那今天因为有雾，飞机不飞，那可能就在松山机场那边等了，
等雾散。
本来是对等雾散，就等到中午的时候，本来说应该不会飞，可能就可能要再换改时间再去，结果他下午飞了，所以我们就
下午就飞，
下午飞了，而且他是从我印象中是要到南竿，可是他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换到北竿去，从直接到北竿。
那你从北竿怎么到南竿？
我们要服务的话都会跟当地的社会局有一些合作，所以其实我们要去的人都会跟社会局的那一些承办人啊，那些长官都已经讲好了，他会来接我们，或者是一些我们有一些外岛的话有龙福处啊，龙福处的人也会来接我们，都联络好了。所以那边的交通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怎么到那边去。
是因为我有个朋友，有一次他去兰屿玩，他本来也是去我记得四天吧，他去了12天欸，因为没有飞机飞，他说他们岛上所有能吃的都快吃完了，就是那时候就是没有船也没有飞机。我们说哇，你放的假放的一开始蛮爽的，渐渐的就不爽了。
我还没有遇过啦，我们同事有遇过。
嗯，
我要不知道是澎湖还是马祖，我有点忘了。回来的时候搭船回来，他搭船回来，因为就不飞了，飞机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机都没飞。
哦，那很颠簸的。那你们到那个，比方说到案家去，就是个案的家里头去做一些的那个当场现场的调整啊，或者什么，就是那万一发现器具带的不够的话怎么办？ 还是说其实你们要去之前都已经做很多很多的评估完了？
比如说是辅具要维修的话，我们当下都、嗯、我刚才讲都会跟那个社会局的一些承办人啊、嗯、或者长官联络、嗯、联系啊，他可能可以照个相给你，或者用 mail 发他，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个个案他到底哪里坏掉了，嗯，那照个他的型号，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先备好、嗯，然后可能如果说东西比较大的话，我们先寄送过去。嗯，那当然有可能到现场之后，可能遇到就是他突然间哪个辅具也坏掉了。嗯嗯，那可能我那时候有零件的话，
就当场换。
对，那如果没有零件的话，可能就是
要下一次，
再下一次，或者是说，如果说简单的东西，我们就是等于回来台湾之后再寄过去给他。
是是是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服务能够到宅服务，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了。这个是离岛，那其实对于台湾的偏乡车子也开上去服务他们。对不对？
哎、欸，对，没错。
对啊，因为我看到说你们还到南投国姓乡、仁爱乡去服务那一些的一些病患。
南投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南投在中部嘛，所以它不像其他的，嗯、就是比如说西部、东部，它可能比较靠海。嗯、也不能说靠海，就是说他们有在地的一些，嗯，那个义肢的那个服务的一些厂商可以找，在南投的话比较少。嗯，所以我们第一次就是到那个辅具中心去的时候，遇到就是一个阿嬷带着她一个孙女来去接受辅具中心的评估。嗯，她可能要做辅具。嗯，然后我们刚好过去那边做巡回服务，那边辅具中心的治疗师有跟她说：“哎，今天有台北荣总的肾脏中心的巡回团队来，你要不要给他们评估看看适合哪一种辅具？”那我们就帮她看了，那她可能需要一个怀足的支架。嗯嗯，那他
是阿嬷要用的，是不是？
不是，是没那个小朋友要用，他是个脑麻的小朋友，脑性麻痹的小朋友，
脑性麻痹的小朋友，
对，
呵呵
呵，对，他需要做一个我们说的那个踝足矫具。嗯 嗯, 嗯, 嗯，那我们当下就是帮他做一个踝足矫具。
这个小朋友其实已经两岁了，推着娃娃车过来的。嗯、那我们的团队就帮他评估之后，就帮他做了踝足支架，因为脑麻小朋友不太能够走。就是、嗯、
他会晃，
对对对，会晃、嗯、然后走路会不稳。那我们帮他，就是我们帮他做了之后，嗯，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第一次下地走路。对于小朋友来说，通常十个月，对、嗯、那其实一岁应该已经是到处可以跑的那种小朋友、嗯、你会发现你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你两岁才能下地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是残忍的。嗯，对，其实他已经是被耽误到了。嗯，他阿嬷还好，他就说在还是可以把他带过来。那也正好是我们主动有提醒他说、嗯、啊，那你这样要不要赶快帮你做一个踝足支架？嗯，所以后来就帮他做了之后，他就马上穿了之后就牵着他，嗯，牵着他在走。嗯，所以
阿嬷一定也很，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会让我们团队觉得说啊，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这种很简单的辅具。嗯，踝足架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辅具，但是你可以让一个小朋友站起来，让他踏出人生那个第一步。
虽然所以你我才会讲说你们的这个 slogan 真的是很棒。哎、欸，辅具有爱，人生无碍，再也不会有障碍了。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可能像两位都是非常深厚医疗背景，所以对于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到马上及时处理哦。我以我自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讲哦，像我也还算是我自己做出版，我们有做医疗保健类项的书，我已经算是有一点点医疗知识水平的人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她感冒，然后她发烧嘛，就去急诊，就呢那个时候急诊完没多久，她就开始整个人这样子缩在一起啊。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歇斯底里嘛，然后呢又就是非常的紧张。但后来我儿子是护理师嘛，等之后她大了就跟我讲说，啊妈，那个不论是莲花子或什么的都是正常的那个换气过度。可是当时没有告诉我的时候，我女儿也很紧张，她觉得自己怎么突然变成那样子，而且还要去抽那个大腿内侧血管的血。嗯，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时对于我们一个完全没有医疗知识的人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是那个护理师说：“妈妈不要急，她其实只是换气过度。”那样子马上就可以安抚我们的焦急的心。我相信对阿嬷来讲，你们可能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般的辅具，对阿嬷来讲，对这个孩子来讲，其实是他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医护人员、啊、让我特别有感的就是像这样子一线的护理师啊，还有职能治疗师啊，我觉得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不是说医生不伟大啊，就是因为我像我儿子，他出生只有800公克，在24年前 800公克，他最轻的时候480，就是再这样子就要再见了。当时全力照顾他的，当然医生绝对是功不可没，但是跟他几乎24小时贴身在一起的是谁？是护理师。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他7个月就出生了嘛，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母奶，那他们还那时候后来之后告诉我说，因为他一天要吃几 cc 的牛奶嘛，他们就去看那个哪个妈妈是初乳，就去弄人家的母奶，我也觉得他吃了各家妈妈的母奶，因为母奶里头有非常
多，他奶妈很多，
对，他奶妈很多的抗体。我就觉得说在很多上面哦，这些伟大的就是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哦，其实是给了我们病患当中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心理的安慰。哎，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常常有一些，就像第一集里头讲到北北本来不愿意不讲话，后来可以走路之后就开始人生也不一样了，一开始只要可以走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或者是一些病患也会注意到说他穿裤子的时候两只腿不能粗细不一，因为当你对外表开始在乎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自信心的重建。那你有没有病患对你们很感动的赞美分享？
其实我常常跟我的同事在讲说，其实我们在做服务的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除了有专业的技能之外，然后提供专业的服务之外，我觉得应该要多一点点鸡婆的心，就是对于什么事情的那个敏感度稍微要高一点。而且呢，其实你提供任何服务，你都应该站在一个角度，就是假如他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怎么帮他。如果我觉得你可以站在这样的立场，你的服务我觉得就是接近完美。如果今天她是我的母亲，我会怎么帮她做？如果今天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会怎么样去帮她设计怎么样的辅具？然后她使用起来对她来说效果最好。怎么样的辅具好？我帮她适配之后，会让她觉得就是可以帮她省到钱，CP 值又高，又可以帮她满足他的需求。
讲到这个哈，因为荣总生长中心你们是客制化的辅具啊，那我相信一定也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辅具啊。那我这个就想请教一下，这两者它的费用会差很多吗？因为通常客制化就会觉得比较贵，是吗？还是说其实差异性并不大？
我觉得差异性应该还好，有一些现成的其实它标榜的非常的先进什么的，所以它其实单价也是蛮高的。所以我们这边做了量身定制，其实我觉得价格都在标准差不多，除非你是要选择，我现在讲的是量身定制的辅具，你的零组件或零配件你需要好一点的，那当然就是它的单价会高一点。
我懂我懂，就比方说我们一般是穿那个棉的衣服，但是我要讲我除了棉我还要有机，我还要什么什么，就是一层一层的，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需求，要不然的话一般来讲的话这些的负担都还是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因为客制化就会想到说很贵。
我们客制化的部分，比如说举例来说，一支那个传统那个部分，那个价钱都是除非你要特殊的材质，基本上在那个传统就是接近人的那个换肢的那个部分，其实价格都不会差异太大。那其实差异比较大的是零组件的部分，今天如果我要一个可以走路的义肢跟我一个要能跑步的义肢，其实那个价钱是有差距的，特别是如果你想要能够电子遥控，或是你可以在手机 APP 上面好然后去做一些触控式或是什么之类高科技的，那其实
义肢可以 APP
可以用APP 连接 APP， 不过那个都是要50到100万以上。
不是那个要干嘛？
那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膝上截肢的病人，你需要一个膝关节嘛。那膝关节你在动的时候，它可以藉由 APP 的操作，甚至它可以学习你好脚的平常走路的速度、摆动的模式。或者是说它可以让你上下楼梯。我们正常上楼梯，我们可以一步踏一步嘛。可是如果一般的截肢的膝上截肢的病人的话，如果你要练到一步踏过一步的话，可能要一段时间，你可能只能一步那平的一步一步这样上去。那如果你借由对，可是你借由那一种零组件考一点的那种义肢的膝关节的话，先决条件在你的体力要足够啦。要足够，你的残肢才有办法做出那个动作出来，你就可以一步跨过一步。这样子。那当然现在的义肢的不是说义肢越便宜越好，没有，其实不是。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好一点的义肢它还是有它的功能在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帮个案选配义肢的时候，价钱当然是第一考量啦。那最重点还是会依他的能力的需求来帮他做一个适配的零组件的选择。我们可以双方的互相的跟他家属或者是个案本身，我们可以跟你希望你达到的
目的。
我跟一般的病人讲的，我都问他说，那你截肢之前 你原本的生活模式大概是怎么样。
嗯，
有人可能截肢之前他就拿助行器在走路了，你觉得他截肢之后有可能会跑会跳吗？
不会。
对，所以我必须要知道他截肢之前的、
啊，
我们还得帮他选配好一点的。那我当然说，我们现在他不是说你截肢之后就只能维持现状，当然你有可能再跨过去，有可能都是看你后续的复健，后续你对于你自己的运动啊什么的，有没有把它更往上？
也是啦。如果说你平常就是已经就像刚刚我们的训练组长讲的，就是说你平常就你之前已经有用助行器在走路了，你后面的一只可能就是维持平常的走路就已经很 OK 了，不用到会跑会跳的部分。对啊，我觉得这也就是客制化，你们更加的了解我们每一个病患他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青少年，可能他在意志上面的选择上面，你们可能就会有给予更多的意见，对不对？
鸡婆一点就是，比如说其实做义肢做撑桶其实大家都会做，
嗯，
我跟厂商会做，我们这边也会做。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看到这个病人改了一个什么一个修模的手法，或者是说你身上做一个设计，因为他可能
就更舒服，
更舒服了。其实我觉得我常常都会做跟我们同仁讲说，哎，你其实可以多做这一些的改变。
对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儿子他的那遇到的那一群好的护理师，他们就多鸡婆了一点，然后给他喝了各家的妈妈的母奶，就是让他的身体在那段时间其实他是非常需要不同的抗体跟营养的。那我也很谢谢这些妈妈，当然更谢谢这些护理师。那副庭组长，那您有什么样觉得说在这个部分上面你们又多做了什么东西，让我们的病患能够接受到北荣更多的一个帮助呢？
好，我来分享一个案例。其实北荣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在学术研究这个部分。
嗯，
好，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刚刚有聊过说我们有一些历史背景啊，从最早的受伤的战士啊一直到小儿麻痹这整个过程齁。
是。
那其实我们也会去思考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做一些创新的事情。
对。
对。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呢有争取医院的研究计划。那信宇组长也是计划主持人，那我是另外一个计划研究的主持人。
是。
好，那我现在碰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其实这是非常应该是说机缘，就是一个因缘际会这个部分。那我们曾经也是同事接到一通电话，几乎都是现在都是接到一通电话，所以就
从电话开始。
对对对，然后这就变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缘分。那这通电话呢是其实是一个厂商打过来的。这个厂商他是一个家长啊，一个母亲委托他来我们肾脏传输中心，他希望能够打电话去跟我们的师傅联络上。那我们就会问说，哎，那像这样的案例，如果说是病人希望得到一些帮助，那为什么会透过厂商呢？好，那原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案例是一个17岁的小朋友啊，两年前他是17岁，那现在他应该是19岁了哈。
嗯，
那就是两年前的时候我们接到这通电话，那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厂商其实他是做 3D 列印的，他是因为这个小朋友的母亲请他这个厂商帮他作为一个能让他打球的一个护套。
嗯，
我就单纯一个护套，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啦。那你如果要做一个护套，你自己就厂商处理就好了，对不对？好，它也可以客制化嘛，好，就是一个罩子可以保护它的肩部的这个患肢这个部分。那因为厂商说，因为它可能技术有限，而且它对于像手这边的义肢，它不是那么的擅长，所以它要来跟我们师傅去讨论。那其实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讯息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哎，那到底是不是在义肢制作在使用上出了什么问题？
嗯，
好，所以我们同事呢就很鸡婆的，然后就去联络一下，就是这个患者。
嗯，
好，后来才发现他这个小朋友是骨肉瘤的患者，所以他因为他已经做了根治手术，所以他当初是整个手臂都没了，就是等于是截肢。
嗯，
好，那截完肢的话，那当然伤口就是按照我们整个步骤，好，伤口好了之后，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手部上的义肢。那其实手部的义肢跟脚的比较不太一样，如果你脚没有义肢，你就没办法走。
嗯，
那手呢？其实我今天如果我右手被截肢，我可以用左手。
嗯，
哦，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代偿的，所以如果我不装义肢，其实对我的生活，只要我不是两个肩关节都截肢的话，其实在日常生活方面用一只手还是可以处理的。
是。
好，那这个小朋友其实后来听说他，我们帮他制作了这个义肢之后，他当天试穿他觉得 OK 没有问题，隔天他就把它丢在角落了。
为什么？
因为义肢非常的丑。
哦，因为他还小嘛。
对
对，
因为这个小朋友他非常热爱打篮球，
是，
对。那他其实截至那刹那的时候，他妈妈是说他只会在意他以后能不能打篮球这件事情。
嗯，
好，那因为截完肢之后，那锁骨旁边接的就是皮肤的这个部分了，所以他很怕。因为他爱打篮球，他还是很担心说他之后要去打篮球会不会被同学撞到，哦，因为他要保护没有这个骨头这块皮肤的部分，所以他宁愿他的义肢不要用，他说就是丢在他家的一个角落。那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他要一个能够保护他这个患肢的这个套子，所以他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嗯，
他妈妈是希望说他能够有一个可以保护的护套。
嗯，
好，那时候我心想就说，诶，我在做外观的辅具创新的设计这个研究的部分，嗯，那如果他真的需要一个护套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研究计划的经费去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嗯，
其实刚开始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动机，就是要为了帮病患解决问题。
对，
那其实解决问题其实已经不算是医疗上面的问题，而是之后的一个辅具的一个护套的部分，
只
是很多人都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
嗯嗯嗯，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是说，为什么他不用他的义肢？
嗯，
好，那这也是我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先解决他这个护套。
嗯，
好，那我们在制作护套的过程之中，我们是用 3D 列印去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护套用完之后，请问要放在哪里？是缝在衣服上面呢，还是绑在身上呢？所以我们团队就突发奇想，那我的研究案是跟台科大有做一些合作，是设计系的学生，
嗯，
所以设计系学生他的 idea 非常够，
嗯，
而且对于外观设计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于美学的概念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我们就大家在集思广益讨论说，欸，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素材，然后才能把它的护套固定住，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呢，可以让它是透气的材质，然后潜水布呢，或是各式各样，或是它的关节的那个扣的地方，粘扣带，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想象，然后各种的尝试，然后去怎么样去帮他把这个护套把它做出来。
嗯，
后来我们把护套做出来了。
嗯，
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他妈妈讲的一句话，当时在试穿护套那一刹那，
嗯，
好，他说自从截肢之后没有看过他儿子这么快乐的效果。其实他讲完这句话，其实我们团队都觉得好感动。
嗯，
好，那也因为他这个护套他的固定效果，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改良我们手部义肢的固定的部分，
嗯，
然后还有义肢的外观，所以我们之后我们也利用 3D 列印这个部分去帮他做了一个外壳的护套，
嗯，
而且那时候我们有跟他讨论说，弟弟你为什么不穿那个义肢，他说因为那个很好笑，而且让我觉得很尴尬。
嗯，
好，我就说那如果今天帮你设计一个像钢铁人有 muscle 的，
嗯，
好，然后有那样条纹的，跟你的手臂是一样对等的，你可以接受吗？
嗯，
你知道他好高兴，他点点头。
嗯，
然后我说你甚至你还可以选择颜色，还可以选择你的那个线条。
嗯，
你知道他有多开心
哦，真的是很棒。我觉得其实医疗的部分当中，除了重建好了他的身体之外，你们也重建了他的心灵。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会成为他日后愿意再冲刺的养分，因为他没有自卑了。对，因为有时候你看一个小朋友他没有手嘛，他虽然做护套，那毕竟他还是没有手，可是到后来他可以接受，除了护套很帅，接下来他的手也很帅，我相信他在面临他日后所有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自信性会更多。我觉得有了自信其实就是对于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养分，欸，因为你就可以去面对挫折。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就是社会观感，好，然后还有自己就是之后的父母亲啊，对于他心理的建设，或是医疗人员对他的鼓励，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病友的互相支持。
是，
对，那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之前有提到说像清大这些姐姐啊，或者是病友都会给这些妹妹鼓励，而且他们很愿意分享。
是是是是，
这样经由这样的过程，那大家就会很有自信，不会因为说啊我今天少了一个手背我觉得很自卑，甚至大家也很愿意可以展现出来说，哎，我就是有一个这么帅的手，或是说看到义肢的部分说，哎，我那根像是钢铁一样，那个就觉得很帅。
嗯，
其实大家慢慢比较不会觉得说它是一种缺陷或是一种令人觉得恐怖的部分，而且大家会觉得哎、欸，我外露这样看起来很像钢铁人的感觉。
是啊，而且就像刚刚第一集我们在上一集的里面就有讲到北北鼓励北北，他就是一个病患之间的一个支持，而且你看到哎、欸，其实别人也可以，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哇，我觉得这两集听了这么多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相信不论是新宇组长还是傅婷组长一定有更多更多感动的故事。如果我们的真爱你们还想听故事的话，请留言给我们，我们就再邀请我们的傅婷组长跟我们的新宇组长来上我们的名医真心话。谢谢你们，也谢谢北荣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么好的一个秘密工厂，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